我们这次继续来看创世纪结晶读经，已过夏季训练，有了第一部分的创世纪结晶读经。1974年，李弟兄开始释放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信息，他把神话语里面深奥的真理向我们阐明，也解决了圣经的疑难，让我们能够明白，而这一切乃是在于供应生命。至于结晶读经，不仅仅是将生命读经做一种总结，结晶读经有两个特点。第一，乃是根据神话语的数值，不是仅仅摸一些表面的事。结晶读经乃是要阐明神话语的内在意义，所以这一次训练我们要来看创世纪12章到24章，说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我们会尽力做这两方面的事：第一，进入神话语的数值，并且阐明神话语的内在意义。这一次第一篇信息说到认识并经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而成为神的以色列。这一篇是对于创世纪其余的部分，从12章一直到50章的一篇戒言，给我们一个全面的观点，一种的鸟瞰。我进入这篇纲要之前，先要指出向你们很简洁的指出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晓得主要怎样引导所有在训练中讲话的弟兄们，但是这篇信息要非常专注，并且是刻意的在时间上受限制，使我们能够维持在这个中心点上面。在座的你们都是在受训练，说到受训练，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全人，叫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主，使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我们要向主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接受主的光照和分赐。第三件事，第一个是管制的意向，第二管制的原则，还有我们解经的根据。好，第一是圣经中管制的意向，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以浸透他们全人，用神圣的三一浸透他们全人，这样的一个意象要管制我们来读创世纪的这一段，就是三一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第二，管制的原则，这是指整本圣经的写作所根据的原则。当然我们说到整本圣经，也就包括创世纪。那个管制的原则，圣经管制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三一神做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所以那个意象，那个管制的意象，也就成了那个管制的原则。当神作为圣经的作者，在写这本圣经的时候，经过那么多的年代， 他乃是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做到分受到圣经的里面，圣经的写作乃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也就成了我们解经的根据。我们的解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次我们要来解释创世纪，当然是有根据的。我们解释创世纪的那个根据，就是三一神做到我们里面这个意象的原则。李弟兄在长老训练那一系列第二册的末了很着重的说到这一点，他说整个生命读经的成名都是照着这个原则，在主恢复中每一篇信息都必须受这样的一个意象和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管制。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也是以此为根据。好，现在就要把我们带到第一篇信息这里来，说到认识并经历。这里有一点的重复，却是刻意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而成为神的以色列。第一大点，我们的神乃是三个特别人物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含是他是三一神。所以从这篇信息开始，这一次训练所有其他的信息，包括已过夏季训练的信息，其实那个中心点都是要说到认识并经历三一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好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以色列。在旧约里，以色列国的建立乃是根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这是一个预表。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教会乃是真正的神的以色列，而教会的存在乃在于信徒实际的经历三一神、父子灵。第一终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以色列国的根基。如果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没有以色列国。先有亚伯拉罕，接着有以撒，然后再有雅各，然后雅各自己成了以色列。而这条线的终极完成就是以色列国。我选了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两首诗歌，是因为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刚才唱的447首的确是有史以来神的儿女能够写出来最伟大的诗歌之一。我们实在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实际上能够见证三一之神做了我的一切。然后我们也唱了598首说到教会的定义，其中有一句说到三一神在他的里面，
So what is portrayed with the nation of Israel?
所以以色列国所描绘的这个国的根基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件事乃是实话，在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是以那个被经历的三一神所构成的。所以请注意第一终点里面根基这个词，还有第一小点里面的经历这个词。第一小点，神的子民所以能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他们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最终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以色列。每一篇纲要的每一点，这一次训练每一篇信息、每一篇纲要、每一个点都是可经历的。这个训练不是仅仅来做解经的事，事实上圣经的解开、圣经的解释已经由时代的知识做出来了。那我们仰望主的是，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来经历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有以撒所经历的以撒的神，还有雅各所经历的雅各的神。我们要来看他们的经历如何最终产生了神的子民。我们的主若要得着一个团体人，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新人在地上实际的得着这样的一个身体新人，我们就必须深深的、透彻的、专特的，并且是非常细致的，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所表征的这种种的经历。第二小点，请注意成分这个词。我们必须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成分。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就不是神的子民、神的以色列。我们也许在客观的一面是地方教会，是在基督身体义的立场上聚集的会众，我们与其他的地方教会也有某种的交通。然而神所要得着的乃是教会的实际，而这个实际在于我们这班人里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成分。因为若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就无法成为神的子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见的是预表，这是用简短的话给你们有一点的印象，来看看在新约的几卷书里面所说的这件事。马太十六章，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十八章他说到告诉教会，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事实上是有了三一神的启示作为那个框架。第一章说到耶稣的出生乃是神生在一个童女的腹中，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马太二十八章，嘱咐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要我们将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在约翰福音，我们有非常深奥的对于神圣三一的启示，看见这个产生召会，做父的家，做子的葡萄树，做那灵的孩子，作为心腹，作为基督的扩增，做基督的配偶，做那归于一个牧人的一群羊。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实际的教会生活作为神的国，你会看见神圣的三一交织到这整卷书的里面。在罗马第八章十一节，光是这一节你就看见整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事，这个所产生的结果乃是罗马十二章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你也看见同样的事，那里有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非常美妙的启示，看见三一神在基督的里面具体化身并彰显出来，产生召会。而那个最完满的发展是在以弗所书，你在那里看见三一神交织到每一章的里面，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产生，乃是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蒙救赎重生的三部分信徒调和，在启示录一章的众地方召会，由灯台来表征。这些灯台就是三一神得着具体化身和彰显，那个性质是父，那个形状是子，那个照耀是灵。这样的一个观点要管制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听了一篇信息之后能够说一点话来印证，当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说话。不仅这样，我们在主面前的全部的生活应当受这样的一个管制的意象来指引，我们乃是照着一个管制的意象来生活，我们的解经是有根据的，这一切乃是关于三一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以产生他的子民。彼得说，你们从前算不得神的子民，现在你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子民就是召会，就是身体，就是一个新人。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在创世纪这卷书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记载是重叠的，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需要在管制的意象之下来领悟为什么这三个人的记载是重叠的。这样的重叠乃是因为那灵无意仅仅描绘三个分开的个人，乃是描绘一个团体人的构成分子。创世纪描绘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乃是一个团体人的构成分子。许多亲爱的圣徒，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圣徒，在这个点上停留无法往前，他们的属灵即使是真的，但然而还是与这个团体人分开，至终一切都失去了目标。所以在以下的三个小点，我们说出这个团体人的这三方面的经历。 请注意每一个点都有经历这个词。第一小点，亚伯拉罕的经历表征对父神这独一源头的经历。亚伯拉罕父源头，请注意这三个词，这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的为人生活、家庭生活、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中，在我们所有的处境里面，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阶段，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父，他是独一的源头。我们正在学习永远不要发起任何事，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看见他呼召人、称义人、装备人、使人凭信而活，且活在与他的交通里。第二小点，以撒的经历表征对子神的经历，他救赎人、祝福人、使人承受他一切的丰富，或享受他丰盛的生活，并活在平安中。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以撒几乎没有做什么，他只是从父承受一切，甚至是这一位父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最可爱的、最完美的配偶。以撒过的是在平安中的生活，满有享受，这必须是我们众人的特征，这也必须是我们教会生活的特征。有时候我向安德汉全先训练的受训者指出，我们在这里但愿我们能够成为众以上，你在这里两年，你只要在这里一再一再一再的领受，从亚伯拉罕来领受，不要那么担心将来会怎么样，让这件事深深的做到你的里面。第三小点，雅各连同约瑟的经历表征对父神的经历，他爱人并拣选人。雅各是我所爱的，你必须认识神爱你这个人，并且他拣选了你，甚至这个是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经历之前，他就爱你，拣选了你，也表征对灵神的经历，他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并且变化人，使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能祝福所有的人，治理全地，并以子神做生命供应，满足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事应当在我们身上发生，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圣徒们应当是这样的榜样。他们所过的几十年，这些年日都不是枉费的。这里有一个迫切的需要，需要有许多人实际的被变化，并且往前达到成熟，在神圣生命里成熟，就是被充满以至于满意，而能祝福所有的人，能够治理全地，并能够满足所有的人。以上是这 三个人的一些的经历。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主要的点，第二大点，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这样说并不会太过。艾迪兄在第二篇信息也会带我们进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在罗马第四章说，我们是在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的脚中，跟随他的脚中而行，我们要一直跟随他的脚中，直到我们上到摩利亚山。亚伯拉罕的经历必须在我们中间得到重复，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着重的就是源头。第一重点，亚伯拉罕信神是独一的源头，是称无为有的神。这就是那基本的功课。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儿子、有后裔、有子孙，而亚伯拉罕必须学习知道这件事必须是以神为源头。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先有一个仆人，他说他要做我的后嗣，神说不，我不要以任何你自己所有的那个，我不用，他要用亚伯拉罕里面出于神的。后来亚伯拉罕产生了以实玛利，那也是神所弃绝的，因为神不要你自己所能做的。三十五岁和以下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你们非常有期待，对你们的进功用非常有盼望。你们有没有在学习神为的完成他的经纶？他对你所有的不感兴趣，他也弃绝任何你在肉体里所做的，凭着天然生命所做的。你有没有经过一长段的时间，在你的历史里面，你在主面前的历史有没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经过了你就学习，唯有父神是那正确的源头。我们怎么能够那么轻率的宣告什么事？我收到两封二十几岁的弟兄们的电子邮件，他们两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这些纲要提出质疑，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多么放肆。他们那样的发表源头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父做源头呢？神是不是那个源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必须成为我们的所事。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必须认识神是称无为有的神。神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是按人来说已经不可能了，然后凭着信心他经历了恩典，神就成了他的父。也许有些圣徒，我说也许可能是很客气，我是说也许有些圣徒他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没有父的，他们只信靠他们自己的心思，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需要学习 正的畏惧，以我们自己做源头，而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觉带到父的面前，问说：“父啊，你是不是源头？我只愿意以你做源头。”第一小点，神的目标必须按着神的时候，借着神的能力达成。神有旨意，神也有他的时候，他也许把你摆在一个时间的里面，让你觉得好像等到永世那么久，但是你绝对不能凭你自己做什么。在那个过程中，你只需要被了结，而神的目标必须是借着神的能力来达成。亚伯拉罕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产生以实玛利。我要问问那些40岁以下的弟兄姊妹，你们要重复历史吗？我们可以给你们一段的生命记，给你看见在已过的历史里有多少的以实玛利产生出来呢？你们能不能从这里面学了功课，不要凭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力量、你的才干做任何事。第二小点，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特别的工作，为要给他看见神作为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若能够用诗歌第九首哦神你是生命源头神圣甘美丰满来敬拜父，那是何等的甜美。但是有多少的圣徒还是无法真实的敬拜父做源头？我们的敬拜必须是真实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有父做源头的这个实际成为你这个人里面的成分。你能够在召会中站在他的面前敬拜他作为那独一的源头，并且你尊重他为独一的源头，这个时候父就能够说我是享受从你里面这个水源所涌流出来的活水，我能够享受你，因为在你的身上我实在是父。 A 小点，认识神是父乃是认识他是源头，就是独一的发起者，并且一切都是源于他。当我们进入一年七次的特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寻求主。在特会之前好几个月，我们就在寻求父啊。2014年长老训练，你的负担是什么？必须是由你来发起，我们要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向你敞开，尊重你做独一的源头。因为基督的身体必须能够生机的见证，这一个训练，这个特会乃是从父神做源头而出来的，一切都是源于他。第一小点，我们都需要认识神是父，一切都是从他而来。这样的认识是经历的，我们也许需要在父的面前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使我认识你是父，训练我以父做独一的源头而活。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以撒是指最佳的表征，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从父而来。第一小点，按照创世纪22章的图画，以撒很详细的预表基督。我建议你们仔细的去读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的第一个注解，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注解，给我们看见以撒如何预表基督。第二小点，以撒的原则乃是领受的原则。你有没有注意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章十六节，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十二十三节，凡接受他的就是接受这个真光的。然后第七章他论到那灵，说那些信入他的人所要受的那灵。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主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罗马五章十七节，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一恩赐的，请注意这里的受，这里的接受，我们要做以上做承受的人。我们到加油站去，你到加油站里面，你不会把汽油放进去，反而你是去那里取用那个汽油。我们要被那个汽油来充满，我们是去那里来领受。在这里有洋溢之恩，洋溢之义的恩赐，我们要领受，然后在生命中做王。林前四章七节，保罗问哥林多人，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能够和许多的弟兄一同做见证，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我们知道谁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就这时代的职事来说，我们都是以上，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领受恩上加恩。 A 小点，指神的意义是一切都是领受，没有一件事由他发起。以上没有说爸爸，我看见这一个可爱的迦南女子，这个年轻女子我很受她吸引等等等等，你能不能做出这必须的安排让我娶她呢？以撒没有这样做，乃是父亲知道儿子需要一个妻子，于是他就嘱咐仆人，当这个妻子预备好了，他坐着骆驼来。他问那是谁，那他这个利百加，他看见了以撒，他就从骆驼下来，有一种译本说他从骆驼掉下来。我也问了翻译圣经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有没有从骆驼掉下来。不管怎么样，以撒就在那里娶了他，把他带到帐篷的里面。比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从父而来，我们的地位乃是领受。你是不是这样生活呢？祷主这里来，以他做源头，特别是在一天的开始，向主说，主啊，我做一个敞开的空的器皿到你这里来，你是我的源头，我不知道我的情形，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只知道我需要你。我在这里要积极的接受。括弧一，以撒与亚伯拉罕的经历是领受的关系，认识以撒的神就是人，是神是供给者。括弧二，神是父，一切都从他而出，我们是众子，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他而来。现在我们来看雅各， 我要先给你们一点戒言。
Nothing will touch us more intrinsically.
没有什么会那么内在的摸着我们过于对雅各的神的经历，这是最内在的摸着我们的。当我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愿意请求你们让这个供职的灵能够有自由，你们不要太主观，不管你们的环境如何，甚至今天在你个人的宇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要让这个话能够出来。所以我不需要保留，我来能够向主忠信的非常直接的把这个话向你们说出来。第三重点，雅各是对我们说到圣灵，他的经历代表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将三一神构造到雅各这个人里面的这个工作。他的历史预表圣灵的管制，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不能只有三一神的三分之二。哦，父啊，我认识你是源头，只在这里承受一切，乃是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我们没有办法逃过对雅各的神的经历，我们要更深的来看这件事。但我也不愿意太沉重，不过这个是个训练，我们需要得着一点扎实的东西传输给我们，使我们在要来的2014年一天过一天，三一神更多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第一小点，雅各的一生代表神对付的一生，而雅各的神乃是对付的神。现在我要说，在古岭训练有一堂，尼托森弟兄说到这件事，他问弟兄姊妹要他们做见证，然后他就对他们这个人做属灵的判断，根据他们所说的做判断。有一位弟兄讲完之后，你弟兄说了一段话是非常宝贝的，关于对付，我们必须能够领会这样一段无价之宝的话，使我们能够认识如何与圣灵的管制合作。尼弟兄说到三种对付，或是肢节的对付，基本的对付，还有补充的对付。所以这些片段的对付，第一种乃是一再一再的发生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的处境，那灵用这些来摸我们，像以扫要杀你，你就逃避，然后你要娶的是拉结，结果你得着的是利亚， 然后在拉班的手下做工那么多年，改了那么多次工匠，最终得着了他这几个妻子还有他的孩子，这些都是片片段段的对付。有些圣徒们是姊妹或者是弟兄，他们很着重这样的这些片段的对付，他们要人家看见他们在那里受对付。1967年在艾尔登会所，那个时候有麦克风架在前面，有一个弟兄60多，他好像一个相扑手那样子，很快的一个弟兄，他和他的妻子来，然后他就到麦克风前面来说，他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人真正被破碎，事实上我们没有受到什么破碎，连一点裂痕都没有。我们要操练来就像雅各他在拉班手下20年，在恢复的纲要那段是说到受对付。你知道雅各经过了那20年，4个妻子，11个儿子，1个女儿，他得着的是什么呢？那些对付只不过是片段的对付。米尼兄用一个医学的说法，他说那个只是治你的病症，只不过是对付那些病症，但是还有一个基本的对付，把你这个人完全破碎了。李弟兄说的更强，要使你粉碎，使你削减到成为无有，使你被了结。那个是在比努伊勒那里的摔跤开始，在那里雅各被破碎了，然后还有补充的对付。这些补充的对付似乎跟前面片段的对付一样，因为也是一连串的事情，但是那个基本的对付好像一个大的手术一样，的确进入你的深处。而这些补充的对付就好像你做完手术之后为了要完全的康复，你还需要接受一些的治疗。我站在你们的面前，不仅在你们的面前，更是在主的面前。我是做奴仆在这里服侍他，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他交账。我必须这样说，很少圣徒在主的恢复里，全地主的恢复里，很少圣徒经历了基本的破碎。而令人伤心的是这些圣徒们，他们年岁越长，他们只是由这些片段的对付，还没有经历基本的对付，所以那些片段的对付反而拦阻了他们这个基本对付的经历。所以主没有法子突破，主若没有办法在这些人身上有突破，教会就不能得着益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呢？ 我们不需要为着受苦来祷告，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对付的神。
Many brothers, we can join together and stand here and say, this is not a theory to us.
我们很多弟兄们能够一同做这样的见证，这对我们来说不是理论，不是神学。
And then major blows.
我们经过许多片段的对付，然后有一些重大的打击。
And again,
但是一再一再的，这些乃是要粉碎我们的自信，将我们天然的生命消减为无有，而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敞开来照着以弗所三章那样被构成。如果你在经历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你出来，或者你在经历你过帐篷的生活，做一个寄居者，或者你是第一次筑一座坛，那也是一种的经历，或者你在学习以父为源头，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主现在要你注意你是以撒，要你对他有更多丰富的享受，你也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但我们若不是有了这一切的经历，若不是有雅各的经历，若不是以雅各的神为我们的神，还不能够达到神的目标。我们弟兄们能够向你们见证，我们从来没有懊悔，我们从来不懊悔，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一点不觉得苦，一切都是主所量给的，一切片面的对付，还有照着主的安排由这个基本的对付，那些由这样基本对付经历的就会知道之后还会有补充的对付。这就是圣灵的管制的目标，就是要破碎我们，将我们消减，使神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成熟。所以你不是为着破碎来祷告，乃是要积极的祷告，主啊，把你自己更多做到我的里面，让生命在我里面长大，以至于成熟。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我祷告要得着构成，要长大以至于成熟，为什么有这样事发生？主就要说，你不晓得吗？我正在答应你的祷告。你想雅各到末了会懊悔吗？他会不会对拉班有怨言呢？对于他的儿子们欺骗了他关于约瑟的事，他仍然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说神是牧养我一生的神。现在他成了以色列，成了君王，他曾经与神摔跤而得胜。哦，主啊，看看你的恢复，在哪里有以色列？神怎么能够得着团体的神的以色列，如果圣徒们没有一个一个的成为以色列呢？好，我们继续读纲要。 A 小点，雅各的神这名称还是圣灵如何管教雅各，如何对付他的天然生命，如何把基督构成到他里面，如何在他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比小点，我们要认识雅各的神，就得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对付我们的天然生命，把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生命经历第三层的经历，对付肉体，对付己，对付天然。 接受圣灵的管制。许多人在那个管教之下却不接受，但是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天平就转过来向着三一神，你就受圣灵的对付，你就满有圣灵，你就进到第四层的经历，就是达到成熟来完成神的经纶。二小点，雅各的历史乃是依附圣灵管教的图画。 A 小点，圣灵的管教是指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环境里做工，他安排一切的人事和遭遇，使我们借此受管教。 B 神借着圣灵的管教完全拆毁我们里面旧造的元素，使新造的元素得以建造在我们里面。三小点，神借着圣灵的管教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使基督得以做到我们里面，构成到我们里面，成型在我们里面，使三一神得着团体的彰显。这个团体的彰显乃是一个实际，就是基督的身体。主的心不会得着满足，若是仅仅有几百几千处地方教会，却还不是这个团体彰显的实际。领头的人，同工们，在主的牧养之下，应当领头，让那灵在他们的里面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成就这事，不再仅仅是为着你个人的属灵，甚至不是仅仅叫你成为得胜者。要有基督的身体，就必须在地上有神的以色列。好，我们再看以下的点。第四，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就是耶和华伊罗辛，自有永有的三一神，永远伟大的我是。五，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乃是复活的神。六，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乃是帐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住在帐篷里。我们若不住在帐篷里，第二篇信息会来讲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住在帐篷里，我们怎么经历帐幕的神？他们住在帐篷里时，热切等候神永远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第七终点是个结语。亚伯拉罕的神是称义的神，以撒的神是恩典的神，雅各的神是借着神圣的管教变化人的神。至终，雅各的神成了以色列的神，就是经过变化之雅各的神。现在我们来到那个结果，也就是那个目标，就是得着一个团体人来成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让神得着神的种子，神的以色列活在这地上，来完成神的定旨。第三大点，经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结果乃是神的以色列，就是在三一神里的召会。所以这里神的以色列和在三一神里的召会是同位语。第一终点是说到神的以色列，第二终点是说到在三一神里的召会。第一终点，神的以色列是真以色列人，包括在基督里所有外邦和犹太的信徒，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信仰之家的人，也是新造里的人。现在我们要 专注来看召会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做神的以色列。第一小点，真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乃是召会。二小点，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我们已成为神的儿子和神的以色列。我们的定命是做神的儿子，彰显神，并做君王，在神的国里掌权。你没有看见这如何成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彰显神，这个就是形象。我们也成为君王，在神的国里掌权，那个就是管制权。在小影的一面，当神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总结于以色列国，神就在地上成就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第三小点，我们作为神的以色列，代表神行使他的权柄。现在还不是时候来说到这些细节，但是我要先说最可耻的事之一，在主的恢复里，一些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还一再的发生，就是有些弟兄们，他们是擅自专权来辖管圣徒，行使权柄，要辖管他们，管制他们。我们要成为神的以色列，做王掌权，我们必须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构成。有些弟兄们会说，你太年轻了，你没有办法跟随那灵，我们比你知道的多，你要听身体，你不要受这个迷惑。他们乃是误用、滥用身体这个词，他们只是说请听我们告诉你们怎么做。这个事实上正好与神的真正的以色列正好相反。当神说到要代表神，他一点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乃是首先被父的元素所构成，他是源头，我们也是被子的元素所构成，我们领悟，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也认识神是对父的神，有这些片段的、基本的还有补充的对付。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达到成熟，唯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代表神。我很感谢主，在众召会里大多数的领头弟兄们都是走这条路。我们无法做神的以色列，代表神行使他的权柄，若是我们没有在经历上被构成，被三一神构成，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地上执行他的行政，以完成他的定旨。神需要这一个，我不敢说他今天在同工们当中，在领头的弟兄们当中得着这个到了什么地步，有多少人能够执行他的行政来完成他的定旨。这必须有许多的祷告，并且有许多的深入的、透彻的相调交通，直到我们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想法、同一个心、同一的感觉、同一个目 标，统一的口。
Now this Israel of God prays, and this Israel of God functions.
这样才有神的以色列在这里进功用，来做王掌权，来执行神的权柄。至终神的以色列就是召会，乃是在三一神里的召会，在帖前一章一节，还有帖后一章一节，保罗说到帖撒罗尼迦人的召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从保罗的观点来看，这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因为不可能没有那灵，那灵总是含蓄的。所以在这里你有帖撒罗尼迦人，这是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从偶像转过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他们成了在帖撒罗尼迦的召会。保罗说，你们是在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这是个训练。所以让我问问你们，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关于我们的召会？对于那些住在阿纳汉的人，就是阿纳汉人，我不知道英文要怎么说，就是住在阿纳汉的人，阿纳汉人的召会，我们能不能说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阿纳汉人的召会？我不是在这里做长老，主对我有别的安排，我在这里很安息，因为我相信阿纳汉人的召会的长老们，他们有一位父，他们不会轻易的轻率的做什么事，他们有一位父，他们有一个源头，这是很叫人得安慰的。在一处地方召会里，若是领头的弟兄们乃是完全浸透在父神做源头的里面，不管他们做任何决定，你能够有把握是从父神里面出来的，你能够说阿们，并且你知道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第一小点，当保罗说到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召会，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召会是在三一神里。 A 小点，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说法都含是那灵，因此帖前一章一节含是那灵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说召会是在三一神里的。B 按照圣经，我们找不到召会只在神里这回事，反之召会乃是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里。哦，旧金山人的召会是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里。C 小点，召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意思是说召会乃是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里，就是在那成了赐生命之灵同着父和子的一位里。现在请注意这篇纲要是怎么结束的。第二小点，我们若看见召会在三一神里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会支配我们的思想活动以及我们整个的生活。哦，主耶稣，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祷告，使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认识并经历亚伯拉罕的神，愿这样的一位神成为我们独一的源头， 主啊，使我们认识并经历以撒的神，但愿我们过一种领受的生活，领受恩上加恩的，我们尊重我们这一切都是领受的，并且我们也能够经历雅各的神。主啊，不要让我们这一生到末了还是在天然生命里，不让我们到末了还没有成熟，求你为着神的以色列的缘故把我们带到成熟。主，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位，不仅在座的，更是在恢复里的每一位，照着我们的光景，照着你所知道我们的需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我们只能够把自己交给你，我们向你敞开，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完全奉献给你。哦，善一神父子灵，求你把你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把你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哦，父子灵，浸透我们全人，充满我们全人，以你的所事来充满我们每一天过一天，使我们有该有的经历，使我们从一层的经历达到另一层的经历，使你能够在地上得着神的以色列。主，我们把要来的年日奉献给你，愿你在全地上，在我们众人的里面能够往前。主啊，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照着你所需要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征服我们全人，得着地位，使你的仇敌遭受致命的打击。主啊，在你的恢复里得着地位，使你能够在地上得着你团体的彰显。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正在答应我们的祷告。哦，亚伯拉罕的神，我们的父，哦，以撒的神，子神，哦，雅各的神，就是那灵，我们赞美敬拜你，哈利路亚， Amen, Amen.